OK，因为我们家外面下大雨，爆干
真
大那
假
种。
的？
对，就是爆干大的那一种，台
好
风的
啦，
感觉。
我就问啦，这个爆肝大的情况下，你舍得叫外送吗？
如果我真的饿到靠北，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我会叫。
哦，这是饿到你发现你生存上有问题，你就只能取舍了。
对，那平常的话不一定会叫，但，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没有特别，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要出来外送，你知道下大雨的情况下你要出来外送，那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好啊。
而且听说雨天会有加成 buff。
对啊，那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是出来赚钱的，那就别想太多吧。我是会给小费啊，但是，对啊，
欸，我也会给，就是我即便有时候用信用卡付钱，我还是会给个二三十块当小费。
对啊。如果说今天是什么台风或下雨，我大概都会一时给一下。
可是你觉得啦，就是你觉得二三十块算是小费吗？
算吧，因为你知道彰化这边的外送员，就 Foodpanda 就好，就熊猫，一单只有40几块，
哦，干好干哦。
就是正常情况下一单40几块，也就是说你给人家算20块就好了，就是人家一单一半呢，就多了一半了。
我觉得一单40几块很难赚欸，一个小时现在法定时薪都160了，40几块你要跑四单有点难啊，我觉得。
对啊，因为一般像我以前也跑过 Foodpanda 嘛，然后那个时候跑大概那个时候跑是1单70吧，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一个小时大概3、4单起跳。可是后来因为熊猫越来越多，所以一个小时大概平均都落在2单，2点多出头。那其实这种情况下你算3单好了，40块也就120。你还要去扣掉很多里里扣扣。
真的很难赚啊！其实外送师，你要说真的赚吗？我觉得不如去兼差打工，可能比较保底啊，而且风险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很看重风险的，因为你如果当外送师，你要承担一些交通上的风险，他所得到的薪俸，我的看法是不太值得啦。
我理解，就是整体来说，薪资收入少，然后风险又大，然后各种状况也都是不利的。
对，还有就是说它的保障啊、保险，还有车子的损耗保养哦，摊提下来，我认为外送师不太算真的赚钱的行业。
没错，因为当初外送好赚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一单70块，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外送员也少嘛，所以那时候他们熊猫跟那个 Uber E 在打架的时候，他们给出了很多的外送补贴。那我那个时候，我有朋友就是高中毕业嘛，要念大学之前那个暑假，我就怂恿他们去做外送。然后他们那个时候跑一个月保底也都有个6万以上，那个时候了。对啊，那后来越来越多人加入，然后越来越，对啊。
一种被削价的感觉，还有僧多粥少的市场情况啊。
对啊，因为你看熊猫打赢 Uber Eats 之后，开始把这些那个叫什么成本转嫁到外送员以及店家身上嘛。那像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会变成是外送员，然后店家都没有利润。那这种情况下，对啊，
还是说最终还是平台要赚钱呐、啊？对啊。
没有办法。而且实际上，以熊猫的平台，包含客服等各项规划，其实都还蛮烂的。说认真的。
我自己之前使用外送经验，像我最常用的是 Uber，因为有一次它的服务经验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说我吃某披萨连锁店，
欸，
对，然后跟我女友在看个电影，然后吃个连锁披萨，然后吃一吃，我正要吃薯球圈圈的时候，里面有一根毛，
毛，
一根毛，然后摸起来的发质跟长度看似女性的、啊嗯，应该是女性的毛吧，然后我就先拍照。欸啊，那天我因为比较慢下班，我就还是吃掉，因为我真的超饿。
正常。
对，然后我吃完，因为他们平台会说啊，你给餐厅的评价跟外送师的评价，我都我都给外送师评价，那店家也给予正评，那他都会说嗯，是不是要给一些意见？我就只是想说啊，跟他讲一下，我没有，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说我要退款之类，完全没有。
我知道，就这种事可大可小啊。
这对我来说，这几百块没差，我只是想要跟他们说啊，你这个有毛发，可能要跟你讲
一下。下次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种大公司啊，连锁餐饮集团很在乎这种品质 SOP。那如果今天被客诉，我觉得应该会被干到在天上飞了。
啊，会，我认同。
对，因此我真的没有想要为难他们的前提，也没有想要退款的情况下，我就是反映一下善意。结果 Uber 就马上立刻。大概只有过几个小时就先退我餐点的款项，对我真的超级 shock，
感还蛮爽的，
是还蛮惊喜的、啊，真的，对啊，也收到款项有一点点真的对那个餐厅不好意思说啊，说不定他们有点地震，
被扣钱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我认为去做像连锁披萨店或是素食店的工作人员都是还蛮辛苦的，大部分的、啊。
我认同，就是出来做过服务业就知道服务业的，
对啊，毕竟那种集团跟经营模式很讲究 SOP， 还有时间跟效率，那这些都是历经千锤百炼制造出来的制度，那你在这个制度下还会犯错或是有瑕疵品，哇，这真的很糟糕哎、欸。
对啊，
对啊，好，我们来现在开场。欢迎来到跟球员卡有些关系的频道，频道名称是酷酷卡，我是酷酷。
Hello， 我是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对，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片计划，然后全心全力在股海飘满的男人。
你这样讲，好、啊，下个礼拜要出片了。
我是你啦，会出一下，两周一根啦、啊。
好像也可以啊。
对啊，跟不是为了赚钱，跟是为了对得起订阅者，跟是为了练练手，保持剪片的那个手感。
哎、欸，不对，这样听起来好敷衍哦。
应该说取向改变，因为毕竟自媒体嘛，除了赚钱，再就是服务肯定你的订阅者们。
正常啊，那其实因为 YouTube 现在越来越难做，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像。几个我认识的 NBA YouTuber 虽然有很努力的在做这一块，可是实际上啊 YouTuber 那边给的压力还是太大了。
对啊，二来就是很多外来的竞争啊，竞争对手啦、
啊。哦，对啊，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 YouTuber 是打败自媒体，就是传统电视类的，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入世人的眼中。可是问题是现在的过去的自媒体其实都慢慢的转移到新媒体的频道上面。那其实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本这些自媒体的优势其实已经不存在。
嗯，
因为你不管在片长、影片内容精细度跟资金等等方面，你都不太可能去打败传统的媒体。
没错，毕竟他们有深厚的底子跟经验啊。
是。
对啊，二来就是说，我觉得自媒体最让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就是新奇跟创新。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就是每一个人独特的风格，还有那种没有受到职业熏陶啊，那种很奔放自我的原创感，这个是让自媒体啊，或者是影音平台啊，各类平台会让人想要继续创作跟观赏的媒介之一。
对啊，可是因为像 YouTuber， 因为当初 YouTuber 在新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会希望更多的素人加入。
嗯，
但是问题是，当你公司规模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得走回传统影视业的那条路。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其实自媒体 就不存在优势了，真的。
对，就是他最初中的最本质的有一点点被商业化，然而不论是自媒体啊或者是传统媒体，他们真正要获利的来源不外乎就是广告啊或者是干爹们。
是的。
对，那这时候呢很巧妙的我们延续到上周没有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我大虾球那一次珍贵的工商经验。
哎，对啊，我突然想到我们上次好像没聊完，是不是？
对，我们那时候有做个结尾说啊，有留到这一次来聊，但刚刚我们很顺利的连到这个区块。
哇，那个是不想提起的回忆。也不是不能提起啊、
okay.
对啊。
我先讲讲看 我之前 做的经验啊，我自己个人没有正面做过类似像工商服务啊或者是做影片直接宣传干爹们商品这类的行为啦、啊、但比较早之前我是有帮忙做像广告投放 SEO 相关的。我们的角度会很从像说第一个我你的平台上的流量还有使用次数，再就是关键字的点击会影响到说我们产品的推播，这就是自媒体如何介绍商品的成绩单。
没有错。
对，以我们投放 SEO 是这个角度来看待，那以传统媒体来看，就是我可能制作一个很好看的八点档或是综艺节目在热门时段，这肯定是很多人会观看，那广告就是它的热点。所以因此那个时段广告肯定就是最贵的，这大家都知道事实。
嗯，
反观自媒体就是从你自己累积的订阅数啊观看数啊还有我以文章的角度是触及率还有搜寻率来证明说成绩单的表现跟我们价码的谈判。对。
因为很多人都把 YouTuber 误会了，其实你作为一个 YouTuber，你除了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绩效之外，因为它不像过去我那个传统影视，你会乖乖在一定的时间坐在一定的地方，然后去观看它的连续剧，或者是你有兴趣的东西。
嗯，
那这个情况就会产生是说，因为 YouTuber 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嗯，
那 YouTuber 这种东西它背后的演算法其实是会希望你一开始的影片就是你一发出去观看数就要高，
嗯，
他们才会帮你把影片做推播的部分。
嗯，
那其实因为以我自己的频道来说，我的频道过去的点就是我只要被推播出去有曝光的点击次数大部分都维持在一定的程度，都不会太差。
嗯，
那可是问题是说，当制定规则的 YouTuber 部分开始去动你的推播次数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一点影响就蛮大的。
就所谓说，你这次有被置入，或者是你这次有特别宣传什么，但很吃 YouTube 它官方有没有把你推播。
哎，对，
很呛死，我真的觉得。
对啊，那其实 YouTuber 官方是希望这些置入行销的就是称为业配的东西是直接找 YouTuber 官方去投，然后再分配给不同他归类不同的群众。
嗯，
那像这种比较直接置入品牌形象的影片，其实大部分人的影片就是他有一个勾勾，就有一个方格，他是可以打勾，他的内容是说看你影片有没有做置入行销或商业行销的部分，
嗯，
那通常有打勾的话，嗯，那个数据都会比较
被压低的感觉啊。
不好说。
就是让我觉得说 YouTube 本身想要营造出来就是广告商先请来找我这一关，让我抽一手再投放适合的YouTuber 们的影片里面，没错吧？
对，是的，没有错。
很名副其实的球员兼裁判，然后各要扒一层啊。
对啊，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你因为 YouTuber 的演算法是不公开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你在做尝试或调校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随机的因素，而导致 你的影片每次出来成效都不一样。
听说啦 YouTube 的演算法就是一个网路传说。
对啊，
对啊，以前我在弄 SEO 的时候也会发觉到说，每一个关键字、每一个时段，还有每个时段的价码都不太一样。
对啊，
就让人家有点像投石问路这个情况，让你去踹踹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对，
没有错。
对啊，我觉得就是归类在大数据时代，然后官方用它演算出来最有办法获利的方式，在套用我们这些使用者身上。
对啊，而且因为像过去其实如果说这种规则是固定式的，那其实大家也就算了，因为大家一定摸索了出来。可是问题是说，其实从我进入 YouTuber 这一个生态圈，就是2018还19年的时候，18吧，应该是18。
嗯，
那个时候从我那个时候开始做影片以来，其实我大概先后经历过了四次 YouTuber 演算法改变，就是他们政策改变的次数嘛。对对对对，结果。
你感受到吗？是你上完影片之后回去看后台很立即的感受到吗？
诶，算是，然后再加上一直以来做影片的心得嘛。
嗯，
那其实因为像过去 YouTuber 还没有那么商业化的时候，其实他会希望推很多的素人出来，让他们的影片越来越多，
丰富他们的影片库了。
对，那他的种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
嗯，
那个时候的话，他是希望影片很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主打的是希望影片短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你要持续的可能每日更或者是两日更这样的行为。
嗯，
那我们常听到的可能就像是肾结石那种。
嗯，
对，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影片，你只要有固定发影片，它的流量就很可观。
就有点像今天好像是熊猫，先拉你进来，然后先增加人手，然后先给你好处。
对啊，没有错。那其实当时也衍生出一些比较作弊的方式，就是可能我录一支，比如说生活类的影片，我随便乱录就好，就是每天睡醒啊、刷牙啊什么的，然后我把它分成、可能三四五六段，然后我一天 po 三支、四支、五支，然后连续 po 一个月。你就会看到你频道莫名其妙就几十万订阅了。
这听一听就像那个很早很早以前会流行的情侣之间的整人啊这类的影片啊。
对，可是我刚讲的是更废的那种，就是一支影片观看可能几十、一百或者是一千这样子。
嗯，
就也没有人在看，可是它的数据会莫名其妙很高。就是从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很YouTube 很多的数据是 YouTuber 自己给的，
有点那个，你愿意做，然后官方愿意帮你一把。
不是不是，就是我他的观看次数可能或者是订阅什么的可能是假的。
哦，
等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被告？
不会，应该说就是官方 support 你出来的结果啦。
对啦对啦对啦。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会有十万的银奖牌吗？
给啊，因为他需要一个噱头，他需要让更多人加入。
嗯，
对啊，那其实从目前这样看来 YouTuber 的行销是成功的，没有错。
毕竟你看每一个 YouTuber 只要一个十万就开一支十万的心得，十万的 QA。
对，而且重点是这十万不像电视一样你可能关掉就忘了，你就不会在现实中再提起。那其实 YouTube 这种东西、很多时候会在学校或者是社会人士上面传播。
嗯，
这一点能力就相对传统影视来的强。
而且我觉得自媒体的魅力就是像偶像一样，你可以养自己的品牌，养自己的粉丝群。
是的，没有错。
而且他底下的留言栏更直接，更面对面可以跟他互动。那也许像说十万 QA， 他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这个就是那个互动感很强烈。
对啊，
还有就是他后来有开个 YouTube 是有直播的功能啊。
有啊有啊，可是他的直播功能， 没有那么好啦。
嗯，所以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自媒体或者这类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受众可以跟自己心仪的对象，更直接的互动，打完完全全颠覆传统影视这种隔着数位媒体这种距离感啊。
对啊，那其实这就是过去人家说 YouTuber 跟艺人的差别，就是 YouTuber 更亲近一般人。
嗯，
可是这些是在过去的时候比较怎么讲？过去的时候会比较有这种优势，可是问题是现在大部分的自媒大部分的传统影视转到现在的 YouTuber 平台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艺人取代了很大一部分的所谓的自媒体。
我朋友讲过一个观念，就是一样都拍生活类，你想要看萧敬腾还是看放火？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比较现实啊。
对啊，还有其实真正的没那个艺人，他拍一些生活 vlog 会觉得很有趣，那种有趣感会超翻倍的。
是的，
对啊，现实跟实力就是就摆在眼前啊。当然，就像你说的，自媒体的优势有渐渐被消化掉了，
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人家艺人其实那个气场啊，那个专业度其实相对自媒体来说是更高的。
嗯，
而且讲认真的，那个背后的金主爸爸更愿意投那边嘛。
对啊，他们就会像金主们就会找我们这类的人还做操作，不论是广告投放啊，甚至去做一个恶意的点击之类的操作，让他们自己的声势啊或是流量迈向更好啦。对啊，这
没有错。
那以你的立场啊，你推荐现在的新兴学子或是所谓的有抱负想要做自媒体的人踏入这个圈子吗？以你个人的经验跟立场。
我觉得首先我是不推荐的。因为现在要做自媒体的难度更高了。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像我刚进来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在做 NBA 系列的。那我觉得我会红起来一部，没有红起来，呵呵，并没有，并没有。
你会有订阅数，还有一些可以
对。我会稍微有一点点成绩的前提，是因为没有人做。可是现在你在做 YouTuber 这一块，其实你不止台湾的对手，你还会有很多对岸中国的团队，他们有的是资金，有的是人力。对，而且讲认真的，他们在版权上的开放度更，对，这会影响到很多做的东西出来的成品。
就像你之前说的，他们做的很快，然后影片剪很快，整个生产速度超级有效率的。
对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讲认真的 ，YouTuber 是一个很现实的圈子，他一点都没有梦想，我觉得。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如果一周二更的平均工时大概多少吗？
首先这些东西不包含脚本发想，就是比如说以我是做球星故事的来说，我在还没定球星资格，定做哪要那要做哪一支球星之前，这些时间都不算的话，我一周两更，一个礼拜大概可以休一天。然后我大概一支影片两天就要生出来，
好痛苦啊。
对，然后更因为这边是不包含那个脚本构思的部分，就是单纯实作找资料，然后开始写文稿、剪辑、录音等等，一天大概花14个小时左右。
你看14小时，然后大约2个工作天，等于说你要花28小时才可以生产一支。
对，而且这个的大前提还是，比如说你写到一半，你很多东西要开始思考它的对错或正确的时候，你需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对，这是校正啊。
对啊，呵呵，不是回归哦，
对啊，纯校正，就是不断是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文稿写的逻辑性，还有你去口说去录音，再是影片的制作，这都是要很多去调整的。
对，而且很大一部分你在脚本构思的同时，你的脑袋是一直在运转的。如果以纯工时来说，确实大概就12-14个小时，很多上班族也是差不多这小时。可是问题是，很多上班族回到家还要继续思考上班的东西，明天要交出哪些东西。就是严格来说 ，YouTuber 就比较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嗯，
尤其是在你还没有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这样讲的同时，很多人会觉得哦，我只要一开始拼一点就好。可是并没有。你一开始的时候要很拼才能让人家被看到，可是当你成长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像可能像我现在算前中期大概40,000订阅，
嗯，
你需要开始思考你要付出哪些成本去增加你的影片流量，你的人手帮忙做事等等，
嗯，
那你会开始有养员工或者是稳定出片的
压力。
压力，对，
嗯，如同你说的，在自媒体的情况下，每一个时期，我们时期代表说是订阅数，都有不一样的纠结。
嗯，
对，你看你可能说，也许说，我记得你之前讲到8000，以8000为门槛，你前8000你要很海量的出片，很稳定的出片，那演算法大神才会这个光才照到你身上。
没有错。
对，那这个第一个门槛过之后，你要黏着群众，黏着你自己的频道风格，你要开始很有知识性的生产你的影片。那当然，这个知识性生产还不可以跟其他人撞到主题，或者是有一种相较之下我略显差一点这种状况哦。
是的，没有错。
对，那再来是第三阶段你说的，我要开始思考说我要很稳定的。每周几更，那我要怎么付出怎样的成本，甚至是请片师来一起 support 我这个频道，这个真的是很浩大的工程之一。这不是说啊，我像外面包装的，我是自由业，我是一个自媒体，我每天写东西剪剪片就有办法一个月8万-10万这样赚。
没有错。
对啊，看似轻松，没有人在管你，可是这其中的自律跟没有人去推你，去怎么给你方向，这个真的是投石问路，很困难的。
对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直接讲月薪好了，反正因为现在没有在做啊，不是
可以讲吗？真的可以讲吗？真的可以讲月薪吗？我觉得你可以讲平均啊，平均啊。
一般来说，如果我有认真做事，就一个月2支影片的情况下，
一周2支、啊。
一周2支，对对，一个月2支。对，如果我有一周2支出片的情况下，我当初一个月薪水大概是4万-12万之间。
4-12也太差太多了吧？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题材的不同会显，题材的不同跟 YouTuber 的策略会体现在数字上面。
嗯，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去控制你的薪水。
嗯。
那4-12万很多吗？以一个自己工作的人来说算多没有错。
嗯。
可是当你一个礼拜有6-7天都投身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其实你换算薪水不会高太多。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当你有这个薪水的时候，如果你不维持你的工作效率，你的薪水就下来。
嗯，
假设你今天的薪水从4-12万降到2-6万，这个东西是很直接的，就是你会在后台的数据上看到，哦，你的影片不受人喜欢了，或者是没有人想看了之类的，
失去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演算大神的光芒了。
对，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聘请人了。我就说一个人你算2-3万薪水就好了，你今天请了一个人，然后你维持效率差不多或高一点点，那假设你今天薪水只有4万-5万，然后你随便就扣个2万多块，那我讲认真，你整个月在忙什么？
没错，你这一整个月就白搭，就是背负了压力，你背负了一些事情，那结果你只是换到最低保障的生活而已。
对，如果有些人比如说不是不能算签约，但是比如说一起合作的伙伴，那如果你今天这些合作的伙伴，你突然被 YouTuber 砍薪水，假设你这个月只有四万，你手下你这个月只有六万，你手下有两个人要养，那这种情况下，讲认真的，你该怎么处理？自媒体当初好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不错，在这之上你，除非你突破了那一条线，成为了一个做得不错的工作室，或者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工作团队的话，那才会稍微好一点点。
固定相当的利润，可以支付这些薪水跟开支，然后让自己本身获得的实拿的钱，又比一般上班族多不少。
没有错。
唉，听听啊，其实真的他门槛很高，没有想象中自由又好赚，真的没有。
对啊，这个行业讲认真的，比如说你今天的观看次数什么在降低的同时，今天有一些对于社会舆论比较不定的行为或者做法，可以让你拿到更多钱的时候，你做不做？
就是所谓你是否可以向流量大神低头，你愿意低头的话，你就有流量了。
所以讲认真，很多人在说这一行业不如想象中的美好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人家想象的 YouTuber 是什么，可是实际上的 YouTuber 是没有梦想，就是比较现实的地方。
要说它是创作者最美好的地方吗？第一个，你说拍生活片 Vlog， 你本身又没有什么知名度，那个演算大的光不会照到你身上，那也没人想看你到底在冲啥小。对，那你要拍硬核一点比较干货的影片，那你必须要本身就已经有在经营这个区块，或是在其他领域就已经有生根了。
对啊，你要一辈子硬核下去。
对啊，那你都已经在生根在这个领域上，会去做自媒体，那代表说你有可能有团队 support 啊，或者是其他人一起把你带进这个圈子。
是的。
对啊，再来就是像你这种，就是可能我有个兴趣使然，然后在一个很好的时机进场就开始萌芽了。所以说这个圈子不好做，那也不要太多粉红泡泡。
那真的很多人都也不是很多人，应该说很多人在看到这一行光鲜亮丽的一幕之后，确实会对这一行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幻想，
然后再想想自己每天说遇到一些干老板啊干事情之类的，就是说干，我决定要做一个自媒体，我要投身了。
对啊，其实很多人工作下班就完全不用管其他事情了，可是做这一行很难，而且会有很多的道德绑架。
你说底下留言的道德绑架吗？
一部分啦，就是因为很多人怎么讲，他们的想法跟说法其实不是错误的，可是会很习惯把价值观加注在你身上。比如说身为自媒体你应该怎么样，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你该做什么事，你该说什么话之类的。
莫名被冠上说你有社会责任了。
对啊，那社会责任我认同，但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就是大家的说法跟想法各有几百种，那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顾到所有人都喜欢。
对啊，而且社会责任这种东西就像无限上纲的金箍咒啦。
没有错，
而且大家你这样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不同的客观分析，那像做这球员相关的，自然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
真的，
好比说像好一阵子 GM 大神他做的龟龟，你心中的龟龟强不强？这个就是相当的讨论度，还有说每个人心中客观的阐述，怎么定义这个球员，这就是大家很会去做一个争论啊、讨论的空间啊。
哦，说到这一点，我要先澄清，我跟 GM 人很好。所以不要说我引战他或是什么酸他之类的，没有没有，我们平常私底下都会聊的。那
他也变真好看，真的。
因为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台湾很多 YouTuber 不止 YouTuber 啦，就是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议题，其实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大家想法很直接的在同一条线上。就是 大家其实不太能接受 不一样的声音，
非黑即白。
讲认真，这就很像我们在说龟龟的时候，龟龟它数据确实很棒，然后它的做法也老实说，它的打球方式或者是什么也很热情，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龟龟对于比赛的影响力是相对小的。
嗯，
对，那当我们在比如说以一个 YouTuber 的身份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说龟龟弱，或者是你在黑龟龟。大家不能接受的是说我点出他弱或怎么样跟我不喜欢他是两回事。
就像说那个我点出龟龟的不足不代表我否定他的全部。
其实龟龟的数据很帅啊，然后他打球也很热情，也很可爱，然后他的个人回应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都不错啊。可是你不能就这样把他说成是对，或者是 MVP 人选之类的。
反正他也拿过，无所谓了。
那拿过了，对。
对啊，拿过了。我们在延伸阅读前面的话题，关于说干爹抖内，还有说，好比说文章中抽奖，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要不要跟观众做一个诠释？
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讲啊。
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一定程度之前的抽奖都是真的。
怎么说？怎么解释啊？
就是大部分 YouTuber 会抽出来的奖项，通常价格都不会太高。
嗯哼。
这种情况下，作假的目的，不，作假不重要，因为他的目的其实是在吸引更多的观众去讨论、去订阅、去吸引人气、
去参与他。
他作假得到的报酬其实是很低的。请原谅我说一些比较现实层面的东西，但是他作假这一部分并不能给他带来收入或者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好比说竞选送的面子，他就是面子，他不会说送你很次等的面子，没意义
啊。他想要得到的目的就是那样。那当然你说有讲认真，如果 YouTuber 来抽送车或者是什么鬼的，那你当然可以保持怀疑。
好比说去年或者前年很流行的直播分享送6000，分享送 iPhone 那种感觉，对不对？
没有，不要请我吃汉堡。
那你以你就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同行的经验，厂商会送你们所谓的竞品吗？
会。
厂商会给你选说啊，可以，假设今天这个厂商这个干爹是运动用品好了，他会说啊，我主动提供这些清单给你，还是说他会询问你你希望使用哪方面为主吗？他会这样子哪种互动？
这一部分其实两种都有。因为有的时候厂商可能要推新品，他比如说前阵子那个 Under Armour 推Curry 还是9L隐蔽的鞋，我记得是9L隐蔽，我有点忘记，还是艾迪达 Under Armour 吧应该。那他们在推这件那个广告的时候，其实是有找几位 NBA YouTuber， 就是有请他们帮忙宣传，然后给了他们新鞋这样。
如果可以幻想说遇到想要的干爹的话，我真想遇到的干爹是 Gami。
为什么？
哦，他的手表，我超想买他的手表，不是我买不起他的手表，而是好想得到他的竞品哦。
然后是这样。
对啊，那个手表我超喜欢的。
那个理查米勒记得找我一下。
这时候我们要好好在这个广播界好好生存，好好扎根。
可以，那个百达翡丽也可以。
我们不免俗惯例，既然是跟球员卡相关，那我们要稍微带到一下球员卡，完成本周的勾勾任务啊。
稍微吗？
对，稍微完成一下本周勾勾任务啊。
OK。
对啊，我聊我自己的经验啊，像我们可以知道前几天 LeBron 第一次首轮出局，
没有错，
真的，我的看法是他就是一个世代交替或者是伤病潮 ，anyway， 他就是一个比赛的结果。
对，因为其实这一部分跟今年紧凑的赛程，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伤病有关。
对啊，你看他们去年总冠军，他们是靠到最后一场才休息的人。
没有错，
他们还没有真正休息，还有夏季联赛，就是整个热身，从休息到热身都还没有完完整整做完，就继续吃81场。
对，那其实湖人的问题，你说严重其实也还好， 虽然我们会觉得可能 Dwight Howard 或者是 Roger Rondo 等人的离队哦，还有那个 Danny Green 嘛
，Danny Green
觉得他们的离队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是问题是说，你看他们去年一直到夏季刚刚好找完各式各样的球员加入团队，就是包含 Schroeder 跟那个季中才加入的 Drummond 嘛，
嗯，
其实。他们所有人因为今年的赛程比较紧凑的关系，今年的湖人一直在所有人伤病的情况下没有好好的
聚集在
一起打过球，对，甚至连夏季都没打几场球吧，我还是没打过，有点忘记。
对啊，他们真的是没有好好全员到齐，好好一起例行赛演练啊。
这种情况下你主力两只都伤，然后包含 Schroeder 也伤过嘛，那这种情况下讲认真的，你会期望他有什么成绩？只能靠那两只吗？
这个让我想到好像是最后一年的骑士吧。你看他那时候好像记得，那时候他板凳席有 Jordan Clarkson 啊，有 Dwayne Wade 啊，然后一些不错的球员。
对对对。
结果你看，然后保底看，忘记 Irvin 还在不在啊？不在了，那时候是乐福跟 LeBron。
那时候有那个 Derrick Rose 吗？还是
好像有啊，好像有。
我记得那个时候后来一直做交易嘛，所以有点忘记了。
对，那一阵你看那最后拉布朗最后一年的骑士，那时候也是哎，大家看起来哎要 MVP 有好几个，然后要全明星也排起来超过十来次了，状况这么好的团队，结果也是让段誉而归啊。
没有错。
所以说今年拉布朗在首轮败下阵来，影响到了他的卡片行情有大大实实有受到影响。我个人很倾向支持是。永远不要追高，永远不要买在高点才觉得自己开始赚钱。
没有错，这一点任何行业都相同。
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买在大家都需要这个东西的 timing 是最棒的，这个是最糟糕的开始。
没有错。
对，因为大家容易去比价竞价，那我为什么非得买你的？然而我今天进场的时间是在我认为我可以很有弹性，这个不是最好的甜蜜期吗？那我放着我以后慢慢卖，顺顺出掉它，我不太会有很大的资金压力，我流动上也很游刃有余。我哪怕说我年底啦，我们球员卡圈最常做的就是我年底来卖福袋，对不对？我们顾名思义，福袋就是 garbage， 就是垃圾。那我好比说我放一个头奖，放一个 Stephen Curry 的卡片的亲签，或是 Michael Jordan 的亲签，好比那一注福袋我卖你4500，但你那奖品。我们摸着良心讲，大家卡友们啊，看到很多社团都看到，其实那真的是在买个垃圾啊，真的是买个垃圾。那我既然都要做这种行为，那为什么不要在低点的时候，进场拿不让卡片，哪怕是鉴定卡，我可以说啊，你看鉴定卡现在鉴定厂也不太收卡片的，金额贵，鉴定费贵，又要等待长时间，那我趁低点收入，我哪怕我未来卖不掉，我要去丢打去做福袋小帮手，我也很划算啊。
没有错。
你真的要在这个圈子赚到利润，不敢说我们靠球员卡赚10万嘛，20万，这有难度，但有人做得到。但你起码赚个3万、4万、5万，一定没问题。进场时间千千万万，不要在认为大家都需要的时候再进场，这时候你就是会失去你真正获利的好时机。
尤其是很多人会很习惯追高这个行为，因为人的本能会有一种。后悔就是你觉得你没有跟上，你会后悔自己没有赚到。
对，没跟上就输了。
对，那但其实问题是，我这样讲好了，假设 LeBron 的卡片是现在是10块，
嗯，
我们现在是50块，
嗯，
你预期它能涨到60块、70块的情况下，人家手上的 LeBron 成本可能是10块、20块，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相对的承担更多的风险，
嗯，
以及更少的回报。
还有一个买卖的心理战就是，如果我他行情60块，可是我进场就是10块，我即便我对你开报价是50块，我让你砍到剩30块，我还是有大概2倍的利润了。
对啊，而且这种情况下，讲认真的，你亏也就亏10块，
看似亏10块，其实你只少赚10块，但你还有赚了20块左右。
没有错。
股市也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
永远都追高或是后悔进场没关系，这个真的是没关系，因为没有赚到，不代表说 你扎扎实实损失这笔钱，你只是没有恰好赚到而已。
没有错，那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在十块卖在一百，干那、对啊，讲认真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我认为不论是真正的股市投资还是球员卡上的买卖之类的投资商品，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我不要都一直觉得我没有赚到这些钱，而是要反过来，我有赚到我可以接受的状态，我甚至说诶我只有很赚薄利，哪怕只有 5%， 但我没有赔。
没有错，
这个健康的心理状态还有面对这整件事情的心态，真正不会让你失败的好开始。
对，其实很多人在做，比如说包含投资或者是股票或者是像球员卡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都会想要有着那种一夜致富的想法。
人都想说哦，我卖掉这个我要赚三倍，我要赚几倍。折中点想，你卖你得到的利润有这么少吗？你没有就像人家说我160块去赚十薪，可是你只是轻轻松松点点滑鼠或是按 APP 就赚到钱，这不就已经很轻松吗？本质来说你就已经是很爽赚了，我其实很坦白这样讲了。
没有错，而且像这种额外的投资，其实你要看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要看的是你赚了多少趴的利润。
没错没错，
这些东西当你把这些卖掉的东西逐渐加上去，缓慢的叠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你成本越来越高，然后一样是 10% 或者是 20% 的收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堆叠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后期很可观啊。
没有错，
所以说不要单单看说自己没有跟上、或是错过，换个角度想，我进场时间对，我让我自己更游刃有余，整个状态是很灵活的情况下，这样的不论是心理或者是资金到最后的获利都是最完美的平衡点。
没有错，你在资金少的时候你做这些事情其实更怎么讲，更轻松，因为你不会背负那么大的压力。
真的，
而且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学习到很多经验，就是包含判断或者是决断方面的经验。那遇到现在这种情况，讲认真的，我身边也认识不少投资的朋友。那其实他们大部分人也是靠时间堆出来的。其实实际上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多，就是买十块钱的LeBron卖一百块的。
这是真的实在话了。
多数人其实可能买个二三十块的LeBron，然后卖在个60-70，然后把这些收益合并到下一次，你成本越高，你继续去做，然后你的财富就越来越多。
对啊，而且我刚刚觉得你讲一段蛮有道理，就是不是说每次操作都要很大的数额。
没有错。
对，其实小数额你可以累积经验，这个其实是很珍贵的。
很珍贵啊，因为讲认真，如果我这样说好了，你买了十块钱的LeBron卖在一百块，你现在有了一百块，可是实际上你对于操作、对于理解、对于判断，甚至是说对于自己该喜欢、适合怎么样的投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其实你赚到的这些钱最后也会回到市场里面去。
很容易看走眼啊，说实话的。
对啊，它就是需要慢慢的累积起来的经验。
最后我们要很诚心的跟各位建议啦，就是不论是股市还是投资商品，千万千万不要去融资或借贷。
对，尽量不要啦。投资的本质应该是把风险压到最低，然后再看你可以拿到多少%的获利。当然我认同有些人确实赌到一把就赢了，可是问题是那些赌输的你没有看到。
没错，不论是股票啦、球卡啦，你真的投的数额太大或是用不好的心态去做，很容易就是负效应变成弊作。
没有错，
在自己可以操作的情况下，让自己可以控制的状况下，好好去做选择啦，不要勉强自己啦，说实话的。
这边再补充一点，就是很多人当市场下来的时候，他比如说今天 LeBron 涨到70块，然后又掉到50块，你在50块的时候把它卖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做了决定，但其实不是， 做决定的是市场，是市场帮你做决定的。那这种情况下，与其把决定权放在市场上，你更应该把决定权放在自己身上。
嗯，
因为我这样说好了，市场今天掉到50块，你一丢掉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后面又涨了，你会觉得哦，可惜没有赚到。可是如果市场一跌，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厉害，自己判断很好。
嗯，
可是并不是，更多时候市场是不可控的，不可决定，不可判断的。
嗯。
没有可以判断，不可那个，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在先定好一个目标，或者是随着市场去判断，你提早把这些东西处理完，这才是你的判断。
嗯，
讲认真的，你这样做的情况下，讲认真，比如说像刚刚讲到 LeBron 从七八十掉到五十，
嗯，
你可能会想说哦 LeBron 可能上过七八十，所以你觉得他会回去，你会有各种被市场强迫的判断，
嗯，
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不健康啊，
对，不健康。
我们就想讲的，你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了，
没有错。
二来是说，这个前提下，倘若你又是去借贷，你看看这个压力有多大了。
对啊，那你看，比如说你今天融资，你今天借贷，你今天从50块跌到40块，你要不要出？
没错，
这种东西不要让其他这些东西去影响你的判断。
嗯，回归本质啊，任何的投资啊，任何的风险都要在你自己游刃有余的情况下，不要做超过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这样绝对会有负面效应。
对，没有错。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美好结尾啊，真心，很真心啊，要跟不论是股海飘茫的这些新手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是这样吗？
早上你想那些伟大的前辈们，会赚钱的前辈们，还是应该说正在在线的前辈们，都可能都会理解这些道理的。
嗯，我觉得是，尤其是业界，不是业界啦，股票圈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嗯，
其实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圈子活得下去，你才会有利润。
嗯，
所以活下去一定是你的优先目标。
确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底层，先有温饱，先把它活下来再讲。
嗯，
好了，今天节目我们录得相当顺利，将近快一个小时了。
有，今天顺多了。
好，我们来做结尾，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酷酷，
我是虾球，
我们下周五9:30准时录音，那上片一定是周四晚上。
我记得的话。
OK， 那我先停止录制哦。